好，今天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以赛亚先知他再一次回到指控神百姓的罪。我想我们一定要明白，这里先知所指控的对象不是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乃是那些称为神的名下，称为是神百姓的人。所以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以赛亚先知已经指控他们在宗教上的罪，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而事实上五十八章进一步的指控他们假冒为善的罪，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讨神的喜悦，但实质上他们虚有这些宗教的外表和仪式，可是没有里面真正的敬虔。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五十九章一到八节，主要的是进一步指控神的百姓在社会上的不公和不义，也就是说整个神百姓的团体，整个属神百姓团体的社会当中是充满了不公和不义。但是当先知提出这样的指控之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在百姓当中的一些人，我们等等会说这些是什么样的人，百姓当中的一些人，他们承认神所指控他们的罪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就发出悲伤的哀痛。因此最后十二节到十五节 A， 他们转向神承认他们的罪。而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唯有在神百姓真正做出这样的悔改之后，所以下个礼拜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神的救恩才能够临到他们。因此我们今天先看神他针对他的百姓，在百姓团体中，在整个社会当中的罪所提出的指控。这里先知宣告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不能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从这个宣告其实是回到五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A， 因为五十八章这些百姓他们以为他们天天寻求耶和华，以为他们乐意明白神的道，好像是行义的国民，好像他们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他们在求问神的判语，神公义的判语，他们也以神的临近看为是可喜悦的，他们甚至经常的进食，但是他们向神发出抱怨，我们进食为什么你看不见，我们刻苦己心为什么你不理会呢？所以现在以赛亚所讲的基本上是讲同样的神百姓的这方面的一种忧虑或者顾虑，因为他们询问，他们向神祷告，神为什么不回答他们的祷告？是不是因为神虽然听见了，但是神却缺乏能力来施行拯救？或者神的耳朵发沉，以至于当他们喊叫的时候，神不能够听见？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已经做了一切他们所必须做的来得神的赐福，这是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尽他们所有的努力做一切他们所必须做的来得神的赐福。但是为什么神没有任何的反应呢？为什么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不回答他们呢？是不是神的膀臂缩短了，或者神的耳朵发沉，不能够听见？这是为什么一开始 以赛亚先知他是非常强调的宣告说，耶和华他的膀臂并没有缩短，不能拯救，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失去他拯救的能力，同时他的耳朵也没有发沉，以至于百姓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不能够听见。既然不是神没有能力，既然不是神失去他的能力，也不是他的耳朵发沉听不见，那是什么原因呢？神不回答他们的祷告，一定是有某种其他的原因。所以以赛亚先知就进一步指出，原因在于他们的罪。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换句话说，为什么神的百姓向神祷告，神没有反应，神没有回答？理由乃是在于神百姓的罪。其实这是根据简单的因果的逻辑。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所以我看到 Alice 选这首，我心想神真的是，神知道他今天我们这篇信息，其实我们人我们就觉得哦，是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罪。以赛亚先知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耶和华是圣洁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已经一再重复说明神的圣洁所具有的意义。神是圣洁的，乃是指唯独耶和华，唯独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跟所有的受造之物是有别的，唯有他是创造者。这个观念也许我们都觉得我已经知道，但是不是只是你有这个知识，你必须真的是从心里面看见神的圣洁。唯独他创造这个宇宙，我们都是他所造的，因为他是创造者，他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他也不属于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他是独尊独荣的。当然在道德上他跟我们这些罪人也是完全有别，在道德上他是完全的，因为他是圣洁的。而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我们就应当在他面前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是真正按照他是这样一位创造万有独尊独荣有绝对全能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他完全不属于我们这个受造的世界，唯有他是超越的创造者。我们应该按这样的真理，自然的受造人类就应该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但是男主人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唯一的东西就是我们人类的罪，因为罪就是悖逆神。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夏娃受试探，神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去遵守，他们理当完全的顺服听从创造他们的神，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可以蒙神的一切的赐福，因为只有神是创造者，神才知道怎么样来给我们智慧，供应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并且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是创造者，他才有能力供应我们，也是唯独他能够指示我们如何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为什么神给亚当跟夏娃这个命令要他们遵守？ 园子当中所有树上果子他们都可以吃，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他们必定死。但是蛇试探夏娃的时候，或者说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挑战神的良善，他说神知道你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你的眼睛可以明亮，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神为什么不让你吃？撒旦挑战神的良善，因为神晓得这是好东西，你吃了你的眼睛可以被打开，可以向神，能够知道善恶。这是谎言，不但是对神的毁谤，而且是谎言。但是夏娃听从了这个谎言，他看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又可以叫人有智慧，他就伸手摘下来吃。所以悖逆神乃是与神为敌，因为我们可以向神，我们坐在神的位置上扮演神，这是与神为敌，与这位创造，与这位圣洁的神为敌。所以罪是唯一的一个东西挡在我们跟神之间，使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罪因为是悖逆神，所以是与神为敌，所以神和罪是互不相容的。这是为什么百姓来到神面前，神的百姓他们向神祷告，神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他们的罪。所以这是基于神的圣洁以及罪的本质。以赛亚先知提出这个理由，这是一个简单的因果的一个逻辑。但是他说因为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离隔绝，隔绝这个字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分开或者分离，英文就是 separation。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除了在这里出现以外，唯一一次的出现在其他地方出现，就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神说要有空气，这样子就可以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就是这个字，或者说隔绝，或者说是分离。第一天神创造了光，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第一天神创造光，然后神把光和暗分开了。但是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就把水分为上面跟下面，而在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中间就是空气，空气就把诸水分开了，有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那这里用的这个字就是这个字隔绝。所以正如空气把诸水分开，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所以罪也照样使神的百姓和神隔绝。这是为什么他们向神祷告神不回答。因此诗人大卫他在诗篇第66篇的18节，他明白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他知道他在神面前虽然不是完全无罪，但是他在神面前他是真正的 以一个清洁的心，他不断蒙神自己的光照亮他。 所以他是不断的悔改转向神。他说如果他心里注重罪孽，那么神一定不听他的祷告。好，当先知指出神百姓真正的一个使他们不能够经历神回答他们的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罪。接下来先知就向他们提出指控，直接指控他们在神面前的罪。所以在第三节的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因为是他们的罪使得神向他们掩面，使得他们跟神隔绝。所以接下来先知就说因为，开始指出他们的罪。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前面57章跟58章以赛亚已经指出他们拜偶像的罪和假冒为善的罪，这两方面的罪是属于他们宗教方面的罪。现在以赛亚先知进一步针对他们整个社会，整个神百姓团体的社会来指控他们的罪。以赛亚先知说，因为你们的手被血染污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这里以赛亚先知指向身上的肢体成为犯罪的媒介，所以手，你们的手被血玷污，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这是身上的肢体之一。另外身上的肢体，你们的嘴唇，你们的舌头。所以以赛亚他指向神百姓身上的肢体成为他们犯罪的媒介。这里他举出两样，一个是手，一个是嘴唇。你们的手被血染污，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这个是类似以赛亚书第一章，在一开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已经对百姓提出这样的一种指控。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5节，以赛亚先知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第一章先知就已经说，神宣告，因为犹太人祷告他们的标准姿态是双手举起向天，你们举手祷告，神说我不听，你们就是多多的举手祷告，神说我必遮眼不看。为什么？你们的手沾满了杀人的血。所以这里就说到他们的强暴，在整个神百姓团体中这种强暴的行为和谋杀等等，贯穿所有的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开始到马拉基书，先知们都指出强暴和谋杀是以色列社会的罪的一个现象，一个罪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其次先知就提到他们的嘴唇，他说你们的嘴唇说虚谎，你们的舌头喃喃说邪恶。这里这个原文，这个圣经的字好像是喃喃低声在讲话，你们的嘴唇说虚谎，你们的舌头喃喃的说邪恶。这里先知举出他们的嘴，他们的舌头，但是喃喃的说邪恶，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就是要指明他们里面也充满了邪恶，所以里面的邪恶就 从口里表达。这是耶稣在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他指控法利赛人的罪，耶稣就曾经这样子指控他们。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口中的话，其实是把里面看不见的心，把它显明出来。恶人从心中的恶，就说出恶来。善人从心中的善，就说出善来。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法利赛人问耶稣，他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吃饭前为什么不洗手，没有遵守律法的规定。那时候耶稣就做出一个回扣，耶稣不但做出一个回扣，耶稣还说明，他说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入口的是吃下去进入肚腹，然后就排泄，但是出口的，耶稣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我们人心充满了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从心里面这些污秽从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就污秽人、伤害人，使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罪孽。所以换句话说，先知他是指向身上的肢体成为犯罪的媒介物，然而手是外面外在所做的，口说出的话是因为心里所充满的说出来。换句话说，整个人从内在到外在都充满了罪恶，并且整个社会充满了强暴和谋杀。这是以赛亚先知对他们第一方面的指控。接着以赛亚先知说，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这里没有一个人按公义告状，没有一个人凭诚实辩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这是指在法庭上缺乏公正与公平，所以没有一个人按公义告状，没有一个人凭诚实辩白。这是论到整个法庭的不公、不公正、不公平。换句话说，审百姓的整个法治的系统都腐败了，在审百姓当中，整个法治的系统都腐败了。那些强权的人，那些聪明的人，他们可以扭曲整个法治系统来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法庭偏袒有权有势却欺压贫苦的人，所以这整个的法治系统都完全的腐败。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可以是指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来支持对的事，没有人按公义，没有人按着公义站出来，没有人公开的站出来支持对的事和公义正直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腐败到一个地步，艺人也不敢站出来开口指证所有的这些不义和罪。所以阿摩斯书第五章，阿摩斯先知就是 描述那个时代这一方面的一个情况。第五章第十节，阿摩斯先知指控他们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人，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人，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城门口是他们法庭，古代城门是任何诉讼就带到城门口来了断，所以他们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但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所以一方面可以指他们整个法治的系统腐败，但是同时也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指正或者说支持公义正直，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所以社会上充满了不公和不义，不但社会上充满了强暴，社会上也充满了所有的不公和不义。因此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把神百姓的生活样式做了一个摘要。他说你们他们，这里就变成第三人称代名词，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前半是你们，是一个直接的指控，但是现在接下来第四节后半到第八节是以赛亚先知来把他们的罪做出一个摘要。首先在第四节的下半是把神百姓的生活样式做一个摘要，他们的生活样式是什么呢？他们信靠混沌空虚，他们说谎言，这是以赛亚先知做的第一个，他们把针对他们的生活的样式所做的第一个摘要。他们信靠混沌空虚，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就是同个字。他们信靠的是空虚混沌，他们说谎言，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信靠神，也不说真理，这两个就是相对的。他们不信靠神，也不说真理，以至于他们信靠空虚混沌，他们说谎言。接下来以赛亚先知说他们所怀的是苦毒，或者说是伤害，所生的是罪孽。这里以赛亚先知使用怀孕和出生的比喻来描述神的百姓，他们心里面所怀的，心中充满了对别人邪恶的计划和不轨的图谋，这都是神的百姓，但是心里面所怀的好像怀孕一样暗藏着，而且是在不断的在那里图谋，在那里计划，充满了对别人邪恶的计划和不轨的图谋，因此所生的是罪孽，所以他们做出的行动就是罪孽，而且是伤害人的，因为这里是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或者是伤害。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别人邪恶的计划，所有不轨的图谋，以至于他们做出来的所生的就是罪恶的行动，伤害别人。但是接下来先知他用两个比喻来描述神百姓的罪，这两个比喻一个是毒蛇的蛋，一个是蜘蛛网。他说他们抱 毒蛇蛋。这个抱这个字其实就是孵，好像母鸡孵蛋一样。他说他们孵化毒蛇的蛋，而人吃这个蛋将会死。这个蛋如果被踏破，那就会孵出一条小毒蛇，所以它这个必出腹蛇，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蛋孵到一个程度，蛋壳破了，这个小里面这小毒蛇就会出来。所以先知用这个毒蛇蛋这个比喻来说明他们的罪，他们好像是毒蛇的妈妈孵毒蛇蛋。这个毒蛇蛋本身如果是拿来吃会使人致死，但是如果这个蛋不吃继续的孵，蛋壳破了就有一只小蛇出来。所以无论是吃毒蛇的蛋或者把毒蛇蛋踏破，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会产生致命的结果。毒蛇的蛋有毒，吃了会死，孵出来的小毒蛇虽然是刚出生，却跟已经长成的毒蛇一样的毒，可以把人毒死。所以这是再一次描述他们的罪被对别人的伤害。这个毒蛇对我们人类来说是致命的，所以神的百姓的罪也是如此，会产生对别人致命的伤害。但是第二个比喻呢，是蜘蛛网。他说你们织成蜘蛛网，这里和合本用结这个字，因为蜘蛛当然是我们用结网，但是他说你们织成蜘蛛网，但是呢所结的网不能够成为衣服，他们的网不能够成为衣服，他们所做的工作也不能够遮盖他们自己。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蜘蛛网的比喻。蜘蛛网我们大家都见过。以赛亚先知说神的百姓他们作恶就好像是蜘蛛网，这个蜘蛛网怎么能够来当衣服穿呢？蚕丝可以把它织成丝布，可以做衣服，但是蜘蛛网却是怎么样，不能够成为衣服，他们的工作也不能够遮盖他们自己，不能够遮盖他们自己，不能做衣服，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恶也不能够遮盖他们自己。意思就是说他们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的事都是对他们自己毫无益处，不能够当衣服穿，也不能够来遮盖他们，他们这一切为自己所做的都对他们自己毫无益处，而且是继续的不能够产生任何的效用。所以他们的罪，以赛亚先知用这两种比喻说明，不但他们的罪伤害别人，对自己也毫无益处。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做一个总结的说明。以赛亚先知说他们的工作是罪孽的工作，强暴的行为在他们的手中，他们的脚奔向邪恶，他们急速的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的思想是罪孽的思想，荒凉和毁灭在他们的路上。首先以赛亚先知说他们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罪孽的工作，然后以赛亚先知指出强暴的行为在他们的手中，换句话说他们的手做出强暴的行为， 而他们的脚呢，飞奔向邪恶而去，也就是奔向邪恶。他们急速的流人的血，无辜人的血。他们的思想是罪孽的思想，所以在他们的路上只有荒凉和毁灭。换句话说，这里我们看到手、脚、思想。以赛亚先知指出，他们整个人的能力都交给邪恶，所以手中有强暴，脚飞奔行恶，思想是充满了罪孽。换句话说，他们整个人都被交给邪恶，不但是他们整个人的能力都交给邪恶，而且这样的一个描述是描述他们是疯狂的冲向私己或者利己，疯狂的为自己做这所有一切事情，疯狂的冲向私己或者利己。所以为什么说急速流无辜人的血？为什么流无辜人的血？是为了利己，是为了私己。换句话说，这种疯狂的为自己在那里做出这所有的罪行，一切的约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的约束都被除掉了，就是尽所能的向前快速的冲去，向罪恶快速的冲去，因为跑得快才可以得着他要的。我就想到好多年前有一个 Black Friday， Black Friday 就是感恩节的第二天，叫做黑色星期五，乃是那一天所有的商店都会大减价，希望多做一些生意，好叫年底的时候不会有赤字，不是不会有红字，赤字能够是黑字啊，就是有盈余，所以叫做黑色星期五，听起来好像说为什么 Black Friday， 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有一年就是在这个 Black Friday， 他们半夜12点他们就开那个店铺就开门了， Walmart 店铺开门，来开门的那个人门一开，门外所有人冲进去，就是这样子急速的 OK， 真的是叫做疯狂的冲向利己，结果这个开门的人被他们踩死。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我的父母，我们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我们从香港去深圳，那你知道香港到深圳是在罗湖过境，所以在罗湖我们入境之后要走过一个桥，这个桥走过去以后就是中国。那是过年的时候，所以没有去的时候，妈妈一再的吩咐要牢牢的牵住两个孩子的手，就是那时候牧师不在，我自己回跟我爸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去，因为那时候就是在那种情况，很多人时候会踩死人。我只是说想到这个来描述，你现在看看这是神百姓的罪，先知是很生动的，这个图画是非常非常生动的。如果我们经历过，我们会知道，那真的是会踩死人。后面的人就是这样子涌，你就是一个人的那个浪潮，那个推力，你站都站不住的，你会被。你一旦跌倒完蛋了，下面的人就是继续踩下来，最后就会被踩死了。这就是神的百姓所活出的一个罪的一个光景。但是也正如第三节所指出的，手和脚所做出的行动只不过是内在思想外在的表达，所以这里说明他们里面的思想是罪孽的思想，这个罪孽的思想就指他们里面的动机， 以及他们里面小心的计划和图谋，尽都是罪孽。在心里面就做很多的打算、计划、图谋，所有的动机尽都是罪孽，以至于他们的手跟脚飞奔行恶，所以所做的都是邪恶。因此以赛亚做出最后的结论，他说他们不知道平安的路，在他们的道上没有公平啊，所以这不是所行的事，他原文是road 也是路 way， 在他们的道上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走在这路上的都不知道平安。所以这一头一尾，他们不知道平安的路，末了走在他们的路上，他们所修的弯曲路上的是不知道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一个主要的强调。其实这个就跟57章的最末了，唯独恶人好像奔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常涌出这些污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现在是神的百姓，他们不知道平安的路，或者说不认识平安的路。知道或认识 know 这个英文字我们已经一再说了，圣经里面知道不是知识性的，圣经里面的知道都是一种个人的经历，是一种个人实际第一手的经验。所以他们不知道平安的路，因为他们如此的作恶，他们整个生活的经验就是充满了罪孽。那什么是平安呢？在这里这个平安可能是最全面的，包括平安所具有的最全面的意义，首先就是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与神之间和平。这是只有当人的罪得到赦免，才有可能恢复与神之间的和好，或者说与神之间的和平。但是这个平安也包括因为与神和好带来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社会的和谐不再像当时神百姓的社会充满了强暴、不公和不义，但是也包含个人内在里面内在的宁静和满足。这个是这个平安他们不知，他们不认识，他们没有这种的经历，他们活在罪孽的里面。他们的道路没有公道，他们的道上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所以这个道还有这个路，其实圣经作者常常用我们好像行走行走行走在道上，行走在路上，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比喻性的来象征我们人类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他们的道没有公平，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样式，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公平。没有公平所指的，首先是指他们不降服于神的判断，因为神才是义的标准，神才有绝对的公义和公平。但是呢，没有公平，不降服于神的判断，完全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的。换句话说，这就是罪的本质，你就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不降服于神的判断，完全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的。所以呢，无论是他们自己，或者是对别人，或者是社会，都没有设定的什么是对，什么是公平的标准。他们如此来为自己修筑这样的一个弯曲的道路，所以在走在上面的人，以赛亚再一次强调，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神的百姓，他们这种的里外完全充满了罪孽，使他们得不着平安。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针对 称为是神百姓的人，不是描述外邦人的罪。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以它作为一面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事实上，在现代的教会里面，如果真的我们详细的去查看，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的去查验，其实今天教会的光景跟当年神百姓的光景相差不远。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有一个外表的一个样式，但是呢，里面其实充满了各样的罪孽，以至于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嫉妒、纷争、仇恨、争斗，所谓的权力斗争等等，这一些的不公和不义也是充满在教会的里面。不但如此，也会做出强暴的行动。这个强暴当然不是会去拿刀杀人，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这样的行为。这种的强暴的行为不是所谓的真的是那种社会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世界败坏的世界那一种真正具体的所谓的这种行动，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这样具体的行动。这种具体的行动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公开的，但其实是神都知道，神都看见，所以这是神做的诊断，这不是人来做的诊断，这是神做的诊断。因此接下来第九节一开始就有一个连接词所以。这个所以呢，我们和本翻成因此。所以就表示说，当先知把神对他百姓的指控宣告之后，所以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而第九节开始就从前面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第三人称代名词，就是他们，转为第一人称代名词，就是我们。其实今天这整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前半是你们，是以第二人称代名词直接来指控，而第四节后半到第八节是以他们来描述神百姓所犯的罪。现在第九节转为我们，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等等，全部是我们，一直到第十五节的前半都是我们。这就显明因为以赛亚先知宣告了神对他百姓的指控控诉，于是百姓中的一些人，百姓中的一些人包括以赛亚先知在内，因为他说我们，百姓中的一些人包括以赛亚先知在内所做出的回应。所以以赛亚使用我们，表明他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他身为神的先知，做神的代言人，向神的百姓发出指控，宣告他们的罪。然而由于他自己与神亲密的关系，他也不敢把自己好像说排除在他们之外。那其实我应该先说明这个我们，我刚才已经说了是百姓中的一些人包括以赛亚先知在内。那到底是百姓中的什么人呢？以赛亚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来为什么样的人做发言人呢？我们到底是谁呢？ 以赛亚以第一人称代名词来做他们的发言人呢？这个我们乃是所有对神忠诚到底的信心的渔民，大部分的百姓，不然这个社会为什么要指控？是整个神百姓的团体，大部分的人都在这样的罪中。然而有很少数对神忠诚到底的这些信心的渔民，以赛亚做他们的发言人。这些对神忠诚的人，他们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人，以至于当他们听见以赛亚先知所提出的控诉，他们可以认识到他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和需要，所以他们就做出回应。同时以赛亚先知虽然他做神的代言人来宣告神对他百姓的控诉，然而也是照样他自己个人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深知他也不能够免于人类团体所共享的罪性，他靠他自己的能力不能够达到神对义的要求，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神的定罪之外。他跟他的百姓认同，他感觉同样的痛苦，他也跟这些对神忠诚到底的这些信心的渔民一样的为罪忧伤哀痛。这些信心渔民为罪发出的悲伤哀痛也是以赛亚先知的悲伤哀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些向神忠诚的百姓，他们向神所做出的承认。首先在九到十一节，他们发出他们悲伤的哀痛，他说公平远离我们，公义赶不上我们。这里公平公义所指的乃是指向神的救恩。所以大家会发现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义或者公平，有时候是指神要求他百姓所活出的一种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有时候这个公平公义是指向神自己的义，神不背乎他自己，所以 公义临近，救恩临近，这个公义就跟救恩等于是同义词了。所以这里这些忠诚到底的对神忠诚到底的 百姓，他们首先承认神的救恩远离他们，公平远离我们，公义赶不上我们。接下来他们说我们指望光，但是看哪是黑暗，我们指望光明却行在幽暗中。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是前面58章的第8节跟第10节的一个相反的情况。第8节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第10节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可是现在反过来，我们指望光看啊是黑暗，指望光明可是却行在幽暗中。所以这里他们指望的光再一次是指向神的救恩，他们先说救恩离他们很远，他们指望这个救恩能够临到。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神所拣选所喜悦的仆人，他的光要照亮外邦人，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要带来神为他百姓预备的救恩，所以这个光指向神的救恩。他们指望光，但是他们说看哪是黑暗，指望光明可是行在幽暗中。当人不按着神所指定的得救的途径，而企图以其他任何的方式来寻找救恩，人乃是继续的行在他们的罪中， 行在黑暗的里面。也就是说，没有别的方法，必须按着神指定的得救的途径。如果人企图以其他任何的方式来寻找救恩，人仍然继续在他们的罪的里面，换句话说，继续行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这些忠心的渔民描述他们承认，他们哀痛，看到他们目前的处境，然后他们说，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没有眼睛的人。以赛亚书第六章，当神差以赛亚出去传道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以赛亚，你所传的道会让他们更加的眼瞎，让他们更加的耳聋，让他们的心更加蒙了脂油，他们听却听不见，看却看不见，不能够明白。现在百姓，这些忠诚的百姓向神承认他们的眼瞎，他们不但承认自己眼瞎，而且他说，我们甚至是没有眼睛，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可是我们摸索如同没有眼睛的人。这是一个痛苦的认知，也就是说，现在他们的认罪不是仅仅为一些罪、一些小的错误有一点点小小的懊悔，他们是深切的认识人类的罪、自己的罪真实的光景。他们也深切的同意神对人类罪的评估，所以他们说他们是眼瞎，但是甚至他们是没有眼睛的人。这是一种痛苦的认知，罪使人完全的活在完全的黑暗中，没有属灵的眼睛，没有属灵的眼睛，不明白关于神的事情，不知道也不明白。所以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说，这世界的神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约翰一书说，神是光，如果我们行在神的光中，我们就不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光和暗这样的一个对比，神是光，唯有神可以救我们脱离活在罪的黑暗里面，所以这个光也就等同于救恩。然后他们继续说，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样。这还是跟前面58章第十节的一个对比，因为第十节说，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必变如正午。但是现在他们说，我们在晌午，我们在正午，我们半倒，好像在黄昏走路，在黑暗的里面走路，看不见会半倒一样。而且他们说，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鸽子，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这是一个完全无助的哀告，忧伤的叹息，痛苦的认知。这是他们在神面前发出这种悲伤，为自己的罪发出这种悲伤的哀痛。所以接下来12节到15节 A， 他们就向神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首先他们承认他们的过犯是在神的面前，而且是极其的多。在这位神的面前，所有他们所做的，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们一切的过犯都是悖逆这位神，都是得罪这位圣洁的神。所以他们的过犯是在神的面前，并且是极多。同时他们说，他们的过犯做见证告他们，也就是说，所有上面指证他们的罪都是有力的一个证据指控他们。他们说他们不能够做出任何的辩护，他们也不能逃脱过犯与我们同在，他们也没有办法逃脱。这是一个真正的认罪， 所以以赛所以大卫在诗篇第51篇，当他来到神面前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这里说我们的过犯是在你的面前，他是唯独得罪神，是在神的眼前行了这样的罪。但是他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一切的指控都是公义公平，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他的罪在神的面前做见证告他，他不能够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他彻底的得罪神。但是接下来这里诗人这些忠诚百姓第二个承认，他说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再一次这里的知道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是从心里面一个经历的认识，我们的罪我们都知道。所以他呢认识自己的罪，而且承认自己的罪，这也是大卫在诗篇51篇第三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这是真正的在神面前深切的从经验当中认识自己是得罪神，是向神犯了这个罪，是唯独得罪他，是在神眼前做的。而且呢真的知道神的判断是公义的，一切神的指控都是正确的。接下来从13节到14节他们所承认的乃是根据以上神对罪的评估，他们深度的同意而且承认。所以他们说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这是12节后面是什么呢？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这个悖逆不认识，这个不认识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是否认，我们的罪就是悖逆和否认耶和华，我们悖逆神，而且我们否认关于神的真理，我们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那么他们就转向谁呢？转去跟从偶像，列国的国家，而且是追求自己的私利。他们接下来说欺压跟叛逆的话，这就是前面已经描述了他们口中的所说出的各样的虚谎，但是照样跟前面一样心怀谎言随即说出，从心里面的邪恶发出口里面的这些罪孽的话，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这里的公平跟公义呢，就是描述神要求他的百姓所应当活出的一个义的生活，一个合乎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的生活。所以接下来就是说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离恶的人就是像我们刚刚说阿摩斯书所说的那些真正不跟从犯罪的人，反成为那些其他作恶的人的掠物，反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所以这里其实就是跟前面第三节到第八节来对照，他们一一的承认神对他们的罪所做出的评估，他们完全同意并且向神承认。所以这个认罪应该要包含这里第12节到14节就把这是一真正的认罪要具有的要素给我们很清楚的列出来。 真正的认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承认首先我们唯独得罪了神，而且神的判断是公义的，也就是说同意神对我们罪所做的一切的评估。但是不但如此，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是从经验的里面深切的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悖逆得罪他。然而接下来也要深度的按着神的评估来承认自己的罪。那这里我们看到罪的本质是首先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悖逆神，不承认真理。从这样的根源带出接下来所有在道德上，在宗教上跟道德上一切的罪，一切的罪孽。其实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所说的。罗马书第一章说到这些不虔不义的人阻挡真理，其实就是 push away， 就是这里说否认神的真理。神的永能跟神性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人却怎么样？人却不感谢神，人却不承认这位创造的神。于是接下来保罗就列举，他们就制造偶像，他们就凭逞自己的私欲在性道德上犯罪，在罗马书就列出同性恋的罪，然后他们就随自己的私欲做出各样道德上的邪恶，保罗就列举了许许多多。所以一个真正的认罪不是就是这样子，我承认我错了，好像我就不过在生活里面做就是这么小的事情，哎呀神，我现在我觉得懊悔，不过这些没什么，这不是真正的认罪。一个真正认罪的人是真正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这是罪人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必须真的是彻底的这样子的转向神，也就是悔改，才有可能经历神的救恩。这是下礼拜为什么接下来神就宣告他的拯救。因此今天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这些话乃是首先对我们说的，我们的祷告是否能够蒙神垂听，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历神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一个真正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还是我们在自欺欺人。我们真是需要把神在这里对他百姓的罪的评估把它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要花时间，我们来一样一样的求神来光照我们。认罪不是靠自己的头脑去反省，因为是神所指，是由神来评估，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别人，只有神才有资格来评估。神不但是鉴察人心，神洞察我们一切的动机，神看到全部的事实。所以约翰福音耶稣说， 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光中，我们能够真正认识我们的罪，我们被神来把我们的罪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就按着神所说的，按着圣灵给我们的责备，我们信服，我们在神面前是得罪了神。任何时候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我觉得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回到神面前来领受圣灵的光照。所以登山宝训的八福的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是把自己一切，不但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是我们到神面前无助的，我们向神承认我们一无良善，也没有任何属灵的能力，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只配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求神开恩可怜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不能够被别人来劝诫，当别人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跳起来了，我们就好像刺猬一样，这刺通通伸出去了。真正谦卑的人是，其实别人就是说我们什么，也不为过。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认识的够彻底，什么叫做邻里贫穷？没有良善，亦无良善。可能那个人他的论点，他的表达不见得是对，但是指出的我们的一些罪不一定，我的意思说那个本质，我们不是在可能在某一个他所评论的这个方面，但是我们不能说，譬如说骄傲，我们不能说我不骄傲。譬如说我们追求世上的东西，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在追求。所以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说我们，他不把他自己排除在外面，我们，以赛亚先知说我们，他把自己包括在里面。盼望我们真是能够这样子谦卑的来领受神的话，不要回家这些话就丢到脑后去了。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深度的悔改，好像这些真正对神忠诚的百姓，因为他们跟神有这么亲近的关系，所以他们听见神的指控，他们就立刻来向神承认。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自己里面还有很多的悖逆，我们不喜欢听你的话，我们喜欢听那种祝福的话，我们不喜欢听这么严厉的话，这么沉重的话。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人说，不要再说了，不要讲这些，都是这种严厉的定罪，为什么不说一些祝福的话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读神的圣经，如果真的是要把它做一个统计，神对我们的警告和定罪可能远远超过神宣告的祝福的分量。不是说神的祝福这个话数，这个说的篇幅，应该这样说，不是分量，所有的分量都是同样的沉重，祝福也是丰富的，定罪是沉重的。但是以篇幅来讲，定罪的篇幅可能更大，主要是因为神真的是怜悯我们，实在是不认识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真是瞎眼，真是一个瞎子，甚至像这里他们所承认是没有眼睛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神你这样的怜悯，不住的来警戒我们，
来领我们悔改。天父，求你实在给我们在你面前真正的谦卑，好叫我们真是看到我们罪恶的深重，我们是怎样得罪你，而我们也才能够深度的去真正的明白你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无法测度。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